各位弟兄姐妹，还有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大家平安。我们感谢神啊，他今天呼召他的儿女来到他的殿中，让我们一同的在这边敬拜赞美他。大家晓得教会这个字在原希腊文是 Ecclesia， 那这个字的意思呢叫做呼召，神呼召一群人来敬拜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感谢神啊，他的儿女都在他的殿中，让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荣美。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个地方用我们的信心来接受他对我们的教导。在我们今天这个题目里面呢，我们仍然继续我们这个系列。那这个系列呢是讲到这个神的国降临，神的国降临。今天的题目呢是特别的跟我们每一个人在未来永恒中的地位呢都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千禧年的国度，耶稣基督千禧年的国度。那讲到这个千禧年呢这个字呢原文是一个拉丁文叫做 millennium。 OK， millennium 呢是由两个字所组成的，第一个字是 milli， 那第二个字呢是 annum。那 milli 呢就是一千的意思，那 annum 呢就是我们今天讲 annum 就是年的意思。那 millennium 应该是翻成一千年，可是呢中文呢多加了一个字在中间叫做禧年，叫做千禧年。我觉得中文翻的呢是非常的道地，而且把它的内容呢翻译的非常的这个直接。因为这个一千年呢是的确是值得我们欢喜快乐，值得我们欢喜快乐的呢所以呢当你今天听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千禧年，我们所有的信徒就像你们在这边所读的这段圣经说，我们要跟他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要跟他一同作王一千年。那这个圣经这段章节是什么样的意思呢？等到最后你就会了解。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呢有几个大纲这个大纲呢也都在你们的这个周报上面。第一个就是讲到千禧年国度的目的，为什么要有这个千禧年。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详细的查考在圣经当中对千禧年国度的描述，那千禧年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我们是从圣经里面到底它给我们有多详细的了解。那第三个呢就讲到在千禧年来临之前，这个世界上有几件大的事情要发生我们也把这几件大的事情呢跟大家再阐述。那最后呢在我们今天这群被召的神的儿女呢，我们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千禧年神在圣经里面一再一再的反复的告诉我们，也告诫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心态跟态度。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话题在我们今天正道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呼召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共同敬拜。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到你面前。我们也感谢你经过你的使徒还有你的先知，把这个创世以来的奥秘都在圣经里面告诉了我们。求主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向着你，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我们了解到你在创世以来呼召你神儿女来到你殿中，来你的教会中的奥秘，也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这边来这个地方，不但是欢喜快乐，也得着神的祝福。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亲自的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千禧年呢从这个约翰，使徒约翰所写的这个启示录里面呢描述的非常的清楚。那这个一千年呢在第二十章里面一共出现了六次，一共出现了六次。那这个一千年呢里面的描述呢，实际上呢在约翰所说的启示录里面并没有描述的很多，但是在先知书里面 在先知书里面，特别是以赛亚书里面呢，把这个千禧年描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在思考这个千禧年话题的时候呢，我给了大家有四个章节。那这个四个章节呢，是描述到底是什么样的千禧年，什么样千禧年是什么样的状况。大家晓得，我们每次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我们都读这个主导文。这个主导文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你知不知道这个降临，降临在哪个地方呢？神的国降临就是降临在这个地上，这个地就是地球上面。这个地球是所有神创造所有的星球，数以亿万计的星球，一个特别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神所召他的儿女所住这个地方，也在永恒当中，他要把这个地球更新了之后，称为这个地方称为新天跟新地。可是这个千禧年呢，却是要发生在这个地球上面。所以这个地球的禧年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要再度复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跟他作王的一个地方。什么叫做作王呢？你就会了解到，在最开始的时候，这边讲到当神的天使以及在天上所有的圣徒共同的做了这么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呢，就是刚才以心带我们一起念的这段圣经，他讲就是说，有声音从宝座出来宣告千禧年开始，千禧年来到，神的众仆人凡敬畏他的，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什么，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有群众的声音，有众水的声音，有大雷的声音，都说什么？哈利路亚，就是感谢神的意思。因为什么？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一诞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有三重的身份。他是什么？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也是君王。可是他短短的在这个世界上三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他并没有统治这个世界。我们所谓的国度，什么叫国度呢？国度一定有什么？有地理，它有土地，然后有政权，有管理人，这个才叫做国度。所以我们今天来每次讲到，就是说神的国度降临，并不是说无形的，而是是真正的有形的国度在降临。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大家常常听到有一些神学理论家，他在讲这个千禧年呢，有三种不同的解释方法。哪三种不同的解释方法呢？第一个叫做前千禧年，第二个叫做后千禧年，第三个叫做无千禧年。我很快的跟大家解释一下，所谓的前千禧年，就是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之前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千禧年之前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叫后千禧年呢？后期千禧年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千禧年已经过去了。第三个，什么叫无千禧年呢？无千禧年就是说，所有圣经里面所讲的实实在在的一千年一千年讲了六次，在以赛亚书里面所描述的千禧年的状况呢，都是什么？都是一个比喻性的。神耶稣基督不会到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作王一千年。在今天我跟大家所证道的里面呢，大家知道我所要证道的是前千禧年。因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后千禧年已经没有人相信了，非常少人相信。那目前呢，基本上有两种解释方法，一种是有千禧年就是前千禧年，无千禧年呢就是没有千禧年。那这种无千禧年的话，你怎么样解释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么 literal 的几次，而且描述了这么多的状况呢？他们的解释就是说，这个千禧年呢是一个 spiritual， 是一个属灵的千禧年。那这个千禧年呢，就是今天就是神的千禧年。 所谓的千禧年呢，是耶稣基督在天上，他不在地上，他仍然掌权，他的国度是在管辖在地上所有属他的儿女，他的国度在属他儿女的心中。这种解释方法非常的勉强，非常的困难，因为圣经很多地方有讲到千禧年实质的描述，都是可以成就的。而且在这个千禧年里面，你们看到圣经是撒旦被捆绑1000年，撒旦不再会迷惑众人，就我们的心里面不会被撒旦所迷惑。可是你眼观今天这个世界，撒旦没有被捆绑，撒旦仍然在努力的做工，他甚至化作一个光明的天使来欺骗神的儿女。所以无千禧年是非常困难去了解的。所以今天来讲这个前千禧年，所谓的前千禧年就是耶稣基督会带着他的圣徒来到这个世界上作王1000年。他来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在我们上次所说，他告诉我们有四个主要的征兆，当这个四个主要的征兆都已经实现了之后，他就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还记不记得到我们第四讲的时候，这四个征兆是什么样的征兆呢？是有关圣地的征兆，有关世界的征兆，有关这个有关教会的征兆，以及有关天象的征兆。如果说你还没有记得这几个征兆的话，你可以回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我们去仔细的详细那四个征兆是什么。那在这个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之前有7年的大灾难， OK， 这就是7年的大灾难。大灾难完了之后，耶稣基督就会带着他的使者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你们今天读了这几段圣经，他总是有说到说神带着他千万的圣者降临。到底这些圣者是谁呢？这些圣者呢有几个不同的 group。 那第一个 group 呢，当然就是他的天使，他的圣天使。那第二群圣者呢，是到底是这些圣者是谁呢？如果你再仔细去看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这些圣者呢，就是在教会时代 ，OK， 在教会时代得救的信徒，得救的信徒。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使他们能够复活，带着一个新的身体，他跟耶稣基督一起来到这世界上，跟他作王1000年，也就是什么？他要管理这个新的世界，管理这个新的世界。所以在今天的经句里面，他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他是不经过死亡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在世界上行走了365年，然后被神提去。他这边讲到，就是说主要带着他千万的圣者降临，千万的圣者降临，在众人身上行审判啊，等等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我们这群被拣选的族类，是神在教会时代所招聚的一些人，因信而称义的一些人呢，你在永恒里面是有盼望的。你的盼望就是什么？就是神会给你一个新的身体，给你一个新的气息。这个新的身体，这个新的气息呢，是永不衰坏、永不衰残、永不腐朽 ，OK， 存到永远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神所赐给爱他的人、信他的人一个最大的祝福，一个最大的祝福。因为我们今天谁不在病、痛、生、死跟困难当中？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二次的时候，跟耶稣基督再作王1000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了，我们就超过了病、痛、生、死。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就是我们的福音。这个福音也就是说，凡一切信他的，因信他成为神里面看为义的人，他要赐给他们永恒的生命，他要赐给他们永恒的生命。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一些不信的，他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这个结局。那我们今天在仔细的思考之下，这个1000年到底是什么样子？这1000年完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事情？ 这一千年并不是一个世界的结局，这个一千年之后呢，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个奇怪的事情呢，就是记不记得撒旦在这一千里面被捆绑丢在无底坑里面，他不再迷惑这世界的人。可是一千年千禧年过了之后，神为什么会把撒旦又放出来短短的一段时间，然后呢撒旦会迷惑众国，然后来反叛神呢？这事情很多人不了解，但是我们在第八讲的时候，今天是第六讲，第八讲的时候跟大家可以讲到。第八讲就是我们这个神的国降临最后的一讲，最后的一讲就是什么？新天新地跟新圣城耶路撒冷。那第七讲是讲什么呢？讲的话就是所有在主里面，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被提，就是他的身体不经过死而改变状态，变成一个永恒不朽坏的身体，那些在主里面睡去的话会再复活起来。我们下次讲到就是被提跟第二次之来，第二次来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被提跟第二次来中间隔了七年，这个是一个历史中最大的大灾难，就叫做 Great Tribulation, Great Tribulation。 好，那我们今天再回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千禧年圣经有没有描述？不错，当使徒约翰在拔摩岛的时候，神给他异象，他写下了启示录。在启示录里面第十九章和二十章讲到千禧年，讲到一千年，讲了六次，可是他并没有把千禧年的内容描述得清楚。可是呢，你晓得神当他的启示给众先知跟众使徒的时候，绝对不会模模糊糊的。在旧约，很少人花时间去读旧约，如果你去读旧约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到，可以了解到这个千禧年的描述是非常的清楚。那我们一共有四段圣经，第一段圣经是在以赛亚书二章二到四节，然后以赛亚书十一章，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以赛亚书六十五章。那这些经节呢，因为很长，所以我就没有给大家。如果说你们小组开始这个礼拜讨论或是这个月讨论的时候，可以读这几章，你可以让你对于所谓的这一千年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神怎么样去描述这个一千年，你会非常的清楚。好，我跟大家稍微读几段圣经，读几段圣经呢，你就可以稍微有个概念。好，以赛亚书第二章，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什么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个山。这表示说在末后的日子，主耶稣基督千禧年的日子里面，耶和华有一个殿，他这个殿呢就是他政府跟统治的一个 headquarter。 这个耶和华的殿的山必竖立超乎诸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很明显的，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国，还有很多的民，来吧，我们一起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给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什么？训诲必出于锡安。大家晓得锡安今天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那个山上面，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呢，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呢是一个特别的城， OK， 特别的城。那最近在耶路撒冷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比如来讲，美国把他的大使馆从 Tel Aviv移到耶路撒冷，这个里面呢也是有一个明显很暗暗的指示在这个里面。在这边来讲，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掌权的时候，他要治理这个世界，他是从耶路撒冷来治理，所以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什么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你晓不晓得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这句话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而且这句话就在今天联合国大厦外面有一个雕刻，这个雕刻上面就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要把枪打成镰刀。所以在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铁器都已经什么都已经融掉了，不再做武器，而是什么刀跟枪又变成什么一个生产的工具。这边是用 那个时候大家了解的话，作为一个农夫来讲，什么叫犁头，什么叫镰刀，大家非常的清楚，这是一个生产的工具。你今天用铁来做枪，来做炮，来做飞机，来做炸弹，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杀人，对不对？可是呢，在主耶稣基督再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呢，列国因为主耶稣基督掌权，他为许多国断定是非。我们今天看到整个有人类以来有各种不同的政权，到最近200多年我们有所谓的民主政权，不管是 君主政权还是君主独裁还是民主政权，没一个政权是完美的，没一个政权是公义的，没一个政权它的断定是非是永远不错的。但是这边讲，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些世界上成立他千年国度的时候，他什么要施行审判，他要公义跟公平的断定。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知道世界上没有战事，没有战争，因为什么？所有的铁都被熔掉了，变成生产的工具。那以赛亚书第11章我们再继续看，在描述的时候他讲到，就是耶西，就是大卫的主，必有一条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讲表示就是说从耶西到大卫到耶稣这一支里面呢，会出什么？出这个王来管理这个世界，耶和华的灵并住在他的身上。这边特别讲到，这是耶稣基督，耶和华的灵会住在他的身上，就是什么？他有智慧的灵，他有聪明的灵，有谋略的灵，有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这句话讲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司法，在世界上的法院或是court里面，我们的审判是靠眼睛，靠什么？靠事实，然后靠人证，靠物证等等。可是呢，那个时候的审判不是靠这些，他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听耳闻，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你即使在这边司法里面找最 powerful 的这个 attorney 呢，你也逃不掉，因为神知道内容，以及知道他追根究底的事实在哪个地方。他要却以公义来审判贫穷人，用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戮杀恶人。所以那个时候呢，所执行的这个工具呢，是耶和华靠着耶稣基督嘴里所说的气，也就是他的话，他的话就是断定了是非。公义必然当他的腰带，信实必然当他鞋下的带子。当你每次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你不太容易去接受说真的会有这么一个世界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吗？神他是创造这个世界，他是写这个历史的，他在过去证明了他的信实，在未来也要证明这些事情就要成立。更有意思的是，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所以再思考一下，这种状况不是我们今天所碰到这些野兽跟绵羊的状况，因为你把羊羔摆在狮子旁边的话，狮子就把它吃掉。可是呢，在这个千禧年里面呢，神呢会把野兽的本性都改过来了。为什么会改过来？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与吃草的与牛一样。哦，很好，谢谢润明，他把我们打在上面，你可以一面听一面看得到。 OK， 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那蛇呢跟婴儿之间呢又有了和平，所以神所成就的和平并不只是说是他的儿女跟他的人成就的和平，而是在所有的生物界里面也都成就了和平。在我的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什么？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就像水充满海洋一样。大家知道这句话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就像什么？水充满海洋一样。你晓得 水是 无处不去的，当水灌在海洋里面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不被水所渗透。同时在那个时候，耶和华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什么？要充满遍地，就表示所有的假宗教都要什么？都要被摒除，都要不见了。今天我们来到世界上，有各种各种不同的宗教，我们的眼睛迷糊了，我们不了解什么是真理。可是那个时候呢，真理要在世界上彰显，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你即使不想知道它，它也会让你知道。在那日，耶和华的根，耶西的根，做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他安息之所就是他从耶路撒冷那边治理之所大有荣耀，外邦人要寻求他。那时还有各国各民，还有各国各民。所以呢，你可以在这个思考一下那个世界的状况是怎么样。以赛亚书第35章第4节到第8节，他这边也讲到，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这些是对的恶者来讲的，他必来拯救你们这些义者。那瞎眼的必然睁开，眼睛瞎子的眼睛必然睁开，聋子的耳朵必然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能在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必有河涌流。这边所讲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不再有生下来有残缺的人，每个生下来都是健康的。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这个世界的地理的状况会改变，在撒哈拉沙漠找不到一滴水的地方，你会看到什么？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那这些都是神所漠视的圣经。 OK， 第八节，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 OK， 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以后我们再讲这个哪一条圣路啊。最后以赛亚书65章18到25节，他也提到，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乐，永远欢喜快乐，因为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耶路撒冷为人所喜，其中的居民为神所乐，因为住在千禧年，刚刚进入千禧年国度的人都是神所祝福的人。我必耶路撒冷而欢喜，我的百姓快乐，其中不再有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 listen，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这句话我们再思考一下，就表示说，当我们这群人进入千禧年的时候，有两种人，一种就是神的圣徒，他的身体没有朽坏，不会再朽坏，复活出来的身体要统治这个世界的，在教会时代的信徒，他们是一个永远不死的身体。但是这些进入千禧年的话，神他已经把地理、把天象、把环境、把经济全都改变了，人的寿数会增长，而且增长超过，远超过今天可以活的寿数。如果你在思考这件问题的时候，大家晓得，当亚当跟夏娃犯罪的时候，神说，你们吃那个犯罪的果子，你们背叛我的时候，你们一定死。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立刻死，而是什么，过了900多年以后才死。所以亚当活了900多年，亚当未来的时代也活到什么700到900年之间。就是在那个世界里面，虽然被罪所污染了，但是人的寿数仍然活得很长。所以当耶稣基督再回到世界上做王1000年的时候，他要更新这个地球，把原当初的咒诅全部移掉，那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仍然可以什么，可以有更长的寿数。所以在这段就讲，就是说他们要什么，他们有百岁而死的人算是被咒诅。那我们再思考一下，那 这两批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第一批人当然是永远不死的人，就是这些得救在教会时代得救的信徒。那另外一批人呢，是进入千禧年的人。进入千禧年的人是经过大灾难的这群人。经过大灾难的这群人呢，他们仍然是有自然的身体，就是这个从他母父生下来的身体。这个身体呢，仍然是有罪的。OK， 仍然是有罪的身体。可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他们就得以进入千禧年的国度。因为进入千禧年的国度，他们是自然的身体，他们也会结婚，还会生孩子。可是呢，结婚所生的孩子呢，就像描述这边所说的，已经没有疾病，没有缺残，而且呢，他们的生命呢，可以活得更长。Okay？ 所以那个时候你不敢想象，就是这个世界上有统治的不死的耶稣基督的圣徒，有被统治的相信的，可是有生下来，他们呢仍然还有罪身的。所以这个的话，你要凭着信心来领受这个神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OK， 他的话都要成就。那最后来讲到这个东西，他讲到就是说，我们必不什么突然劳碌所生产的，必不遭灾害，都是耶和华所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就要垂听。就像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神总是不回答，可能要等很久才回答。可是那个时候，凡神的儿女祷告的时候，他就应允，说话的时候他就垂听。这是神对千禧年他认识他的人，追寻他的人，而且接受他人的应许。最后，豺狼必与羔羊同食，狮子必与吃草的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圣山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所说的。那我今天呢，也只能把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所描述的千禧年呢，跟大家稍微的描述一下。总括来说，千禧年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千禧年是一个环境的改变的状态。神对人的咒诅，对亚当的咒诅说，你必须要什么，你必须要努力工作，一直到你的汗流到土里的时候才能够得食。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这块土地被咒诅了。当千禧年再回来的时候，土地的咒诅被移去了，所以所有的经济的作物，所有的这个荆棘跟蒺藜都不在了。如果你今天到耶路撒冷去，也到这个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如果走在荒野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荆棘跟蒺藜大到一个地步，所喷出来那些荆棘跟蒺藜的这些种子，把所有的好的土里面，人所种的植物里面，所种的米麦里面呢，都已经挤住了。所以你如果到以色列，你会特别感到这个环境是一个受咒诅的环境。可是这边所讲的，在千禧年里面，它的咒诅被移去，而且什么，动物的本性也被改造，人的寿数会增加，这个世界不再会有战争，所有的枪跟刀变成犁头跟镰刀，神的政权是靠耶稣基督以及他的儿女来管理这个政权。他的政权是公义的，他的政权是正直的，他是以铁杖他的话来管理这个世界。这个地理环境的改变，沙漠有绿洲，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这些所有的景观呢，并不是我们一个有限的脑筋可以去了解的，甚至我们有限的脑筋可以去想都想到，可以想到的地方。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是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没有办法看到，耳朵也没有听过，我们想都没有办法想到。你今天如果是不在神的殿中的话，你可以想得到有千禧年这种事情吗？你可以想得到你会参加在千禧年里面，成为有一个不毁坏的身体，而且永存的身体，跟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一同作王一千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用信心来领受，因为神所说的话他必然成就。因为什么？在过去几千年里面，他所说的话也都成就了。我们今天再来到神所教导的里面， 他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群有希望的人，我们是一群活在什么，活在信里面，有爱也有盼望的人。这个盼望是一个永恒的盼望，你今天如果看到这永恒的盼望，你就会知道我们这世界上一切都会变成暗淡，也一切都变为朦胧。你要用信心来接受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天有圣餐的关系，所以我今天这个讲道要分两次讲。我们五月的第三个礼拜，我们继续讲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后半部。但是在结束之前，我给你们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就是在圣经当中，圣经当中最后一卷书，这卷书大家叫什么？启示录。如果你睡还没睡醒的话，就说启示录。 OK， 启示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启示的，是一个 review 的。那启示录所写的东西不像其他的书信一样，启示录所写的东西是约翰什么？约翰在灵里面所看见的，英文叫做 vision。 OK， 叫做 vision。 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 vision， 可是约翰的 vision 跟我们的 vision 都不一样。他的 vision 是有组织的 vision， 而且清清楚楚的，字字句句，每句呢都有根有基。所以当他在给大家这个 vision 的时候，他写到第二十章的时候就写了这个千禧年，第十九章的时候就宣告神的国度要降临。哈利路亚，神的国度要降临。刚开始的时候他也知道，也许他的儿女看到这本书之后，他不敢相信，也不会相信，我们也不能相信，实在是看不下去。为什么？这东西太神奇了，我没有办法想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今天这个政权这么污染的一个世界，这么一个战争破坏的世界，还有这个所有的不公义的世界里面，都会被耶稣基督的千禧年所一切更新。所以约翰就告诉他说，这本书所写的是真实的，你如果看了之后，你读了之后，你相信了而且去做的话，你就有福了。你如果看了之后有疑问，也不敢相信，也不敢去做，那他所应许的祝福就不在你的身上。当你看了之后去读，读了之后去思想，思想之后去接受，去接受之后去相信，相信之后你也照着他的话去做的话，就有福了。因为神知道他所创造的人，他当把这个所有未来千禧年里面美好的景象告诉人的时候，没有人敢相信。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 I cannot believe it, it's just too wondrous, it's too magical, 我没有办法相信，实在是太美妙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被神呼召在他殿堂中，就像我今天所讲的，教会原来的字呢叫 Ecclesia， 叫做召会。所谓的召会，教会你能够进来，并不是说你想进来就会进来，而是神已经在你的心里做了工作，他召你来到那个地方，他把福音传给你。当你听到福音，你再接受之后，你就有福了。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为这段时间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主啊，你经过使徒跟先知把未来的千禧年的国度让我们清清楚楚的了解，也不只是千禧年，只是我们在模模糊糊脑筋中的三个字而已。我们谢谢你的描述，我们也求主你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要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是因为这个第一个礼拜我们有圣餐啊，所以我们有一些时间我们来圣餐。我们圣餐我们要思考一下神对我们的恩典，好吧？那我想请两位执事到我们当中，那请张杰好不好，还有那个传道好不好，请你帮我来圣餐。